弟兄姐妹平安，1月2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Learn from adversity， 从逆境中学习，引用的是3章11节12节箴言书，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今天的灵修标题，从逆境中学习，智慧第五个记号和方法是跟生活中的逆境和困难有关的。通常一颗慷慨的心跟生活呢，是能够引向增加财物的那种兴盛，好像3章第10节所讲的说，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但是11节到12节马上就显示出来，这不是一个3章10节不是一个说你有慷慨的心跟生活，你的财务就会兴盛增加，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法则。这个世界呢，是被超过人类所能理解和修整的那些邪恶、那些奥秘和问题、麻烦 trouble 搞得千疮百孔。智慧的记号就是要预备好迎接苦难。如果你没有预备好关于生活的现实，你是不能胜任的，你绝对没有能力去处理你生活中的现实。但困难苦难呢，也是在智慧上成长的一种 discipline， 一种训练，它能够驱动你朝向神，进入更大的爱和力量，或者远离神而进入新的刚硬。那么下一段，鉴于苦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呢，苦难将使你更有智慧或愚昧，更愚昧。那提摩太凯勒就挑战我们，问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接受你的苦难是个灵性成长的手段，以及我们慈爱天父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如果你不能做其他的，那你总是能够借着在受苦的时候，有一个信靠神的态度来荣耀他，而不是变得苦读。那你想这么做，最佳之道就是仰望圣子 God the Son， 神圣父圣子圣灵，就仰望圣子耶稣基督为你极大的受苦。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去仰望圣子耶稣，那会帮助你信靠他。所以提摩太凯勒为今天我们的反思的问题就问，你预备好面对逆境了吗？为什么是面对好了或者预备好了，或者是你没有预备好来面对逆境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祷告就是，主，当事情对我来说出差错的时候呢，我最后想要做的事才是祷告并且信靠你。然而呢，我已经清楚看见，当暴风雨时期，我只要在祷告中紧紧抓住你，我的灵性就会更强壮，而不是软弱的面对逆境。当下一次逆境出现的时候，请提醒我今天所说的。阿们。弟兄姐妹，你还记得我们怎么样变得更有智慧吗？你就会发现，从1月17号到28号你要得智慧，第一个，智慧里面有个吊诡性一方面我们有人的责任要去追求，一方面是神的恩典赐下来给我们。第二个就是你要是一个 righteous 正义的人，这个义tzedek 是 mishpat 希伯来文，是有社会性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做 disadvantage yourself， 让你自己不利，但却能够 advantage benefit the community， 是社群，是信心的群体更有益处这是有社会性的。第三个就是你不要信赖家庭出身，不管你家庭有多好，你家庭有多不好，这都不能保证你就是一定是好人，一定是恶人，不一定的。第四个，你要得经验，因为这个不是从象牙塔中累积出来的知识，好像你就拼命读百科全书你就有智慧，不，你要从经验里面把你所知道一起用到习练通达。第五个呢，就是不要单言，很多人呢就花时间说明天吧，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身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你会单言，你就不会去积极的该读经，该祷告，该怎么样做，你会给单言，会延误第六个就是你借着处境，你要辨明你心里面的偶像就是说发生一些事情，你为什么勃然大怒？你为什么就突然之间呢？就这个那个的情绪你一定要反思你自己里面 第七个呢，当然就是把神的话拿来用，顺服他的话。第八个，你要有受教的心，神可能借着比你还要就是位分低下的人来对你说话，也不一定，借着处境，甚至借着外邦人你一定要有受教的心然后第九个就是你要慷慨生活里面慷慨，然后这就昨天讲的，那你就会什么仓房充满有余啊，酒榨有新酒盈溢啊。但是这只是一个 general 一个 一般性的，这不保证一定如此。那如果不保证一定如此，今天就告诉你你逆境中怎么办。你说我都很慷慨啊，我都乐施助人啊我都对别人很好啊，但别人呢都把我踩在脚底下。就好像我有一个姐妹，当我在辅导他们的孩子ABC 新二代，然后呢在美国，他知道有神，但他不想跟这神有关系。好了，现在面临这个谈恋爱了一些问题了，那我就问他嘛，就说你存在意义跟价值，你工作很疲倦，那你到底你想要做什么那你能够在哪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找到你存在意义跟价值？现在你啥都没意思，工作也没意思，对啊对啊，工作没意思，活着没意思啊，可是你还活着不是吗？所以他就问我，因为你这个意义只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他说啊，可是成为基督徒是要被 take advantage 就是人家都会占你基督徒的便宜啊。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呢？哇，他说因为他父亲就是啊，可能公司里面有很多那些，不好意思哈，请各位原谅我，就是国内来的很多没有信耶稣，信耶稣的人就好一点，没有信耶稣的人其实跟大家都一样。那办公室里面有很多中国大陆来的，然后这些人就去跟主管闹啊吵啊，把中国那一套都搬出来在美国工作，你知道吗？然后呢就工作都不做啊，都推给，那就推给基督徒了所以他就这个儿子啊就讲说，他就觉得他很怕信了耶稣之后他在办公室里面会被人家占便宜。好了，那我们就在想逆境，你一碰到了逆境，现在人家都把工作推给你了，你怎么办？这也是一种逆境。你说你很慷慨，你说你大方，你帮助别人，可是你的环境不一定都很顺利。就像提摩太凯勒就引用旧约学者写那个箴言书解经书，就讲超过人类所能理解的，这个世界就是被这些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修复的那些奥秘，那些邪恶，那些问题麻烦，搞得这个世界是千疮百孔。那你又活在这个苦难世界里面，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总是有苦难的，没有人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就算你含着金汤匙长大，你也有一个苦难，就是人生无聊吃喝玩乐很无聊，还有你另外一个 temptation 另外一个苦难就是哇，出门不得自由。你看那些王公贵族啊最近听说英国那个王子呢，他就不想要他这个王公贵族的名号了，然后跟那个英国女王闹的，跟王室闹得很不愉快。但是他们想要自由，所以你看有钱有名甚至明星出门都要有保镖，你都不能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一举一动都被人家放大，对不对？这世界如果你没有预备好去面对这个世界，你一看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你就开启了今天的什么生活。所以这个生活上的现实，你如果没有预备好去迎接这个世界是千疮百孔的，你就没有办法胜任。那今天发生的事情，你根本就觉得你想要去逃避，你就会得抑郁症。可是苦难同时也是帮助我们在智慧上成长的一种 discipline， 训练我们。那这个训练我们呢它要不然呢就把你往神的方向推，那你就拥有更大的爱跟力量，可以去面对，可以去活，可以在爱里面给出爱，给出饶恕，给出拥抱。或者你远离神，你就进入到你自己的世界，进入到你的世界，你的世界，你在这个世界，如果你看过一个影片的话，就是地球上有你，你在你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面哪一条街，然后渐渐放大放大，你就会发现突然之间我在曼哈顿，我家那个公寓大楼就变成小小一点了，你知道吗？从整个纽约来看，整个纽约市来看，那你再放大从纽约州呢，那你再放大从美国呢，那你再放大从整个地球来看呢，那你再放大从整个宇宙呢，那你就知道我们真的是小不溜丢的。既然我们小不溜丢，可是你在你的世界里面，你看你自己眼睛啊，身高体重是挺大的啊，对不对？但是你其实是很无力的。 所以当你想要用你自己的力量你来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你胜任不了的，你一定萎缩躲回到你自己的世界，那在你的世界里面你最大想的看的都是你自己，结果你的心对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刚硬。所以苦难既然是不可避免的，你怎么去面对？因为这个苦难如果你白白 让它过去浪费掉，你心变得很刚硬，变得很苦毒，你的人越来越负面，那你这个人活着简直是哎呀，要我都不想活了，对吧？这就是愚昧的最高等级。但是你也可以不必然如此，你可以做出选择，选择智慧是一种选择，是一种道德性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归向神，你可以选择用神的真理，用神的力量来回应，不是吗？所以你到底可以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把它当作是一种好像一种练习，现在跑步了我要去学，现在九九乘法表我不会背了我要去学，把它当作一种学习的一种方法一种手段。那你说 我面对苦难我要学什么？我背那个九九乘法表，如果我是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我在数学上努力，至少我还有一个高考考上大学的目的。那你现在你要我去面对一个东西，学习一个东西，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你能够成长，目的就是你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目的就是你可以至终变成自己蒙受上帝的祝福，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就是荣耀神。目的就是这个，让你在这个社会上不是那个什么愤青啊、废青啊，都不是，而是真的能够贡献，真的能够使别人因为你而蒙福。所以如果你能够接受你所学习的这个所谓的苦难，它是你成长的一个手段，是你生命的成长，你灵性的成长。如果你不能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去成长的话，最起码你可以有某一种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就是你去仰望耶稣基督。因为当耶稣基督为你受苦的时候，我们受苦的人是这样，当你看到有人比你更苦的时候呢，你就顿时之间你会觉得你的苦也不觉得怎么苦了。所以当你常常仰望耶稣的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他这个无罪的人竟然受这么大的苦，竟然被人家这么的误会，你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力量，你就觉得哎，你的苦也算不得什么，你就会得到安慰。所以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说，当你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这个仰望就会在你受苦的时候帮助你去信靠他。所以对我们来讲，的确苦难是神没有马上把它挪走，是因为天父的计划，而天父是慈爱的。你信得过这句话吗？我们总觉得说我们想一夜之间拿奥运金牌，我们想一夜之间拿什么什么第一名，我们总想不费吹灰之力，生命你想一夜之间就变得第一名，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最高尚的人，最有爱心的人，最饶恕的人，最有智慧的人，最最最最最，他不可能一夜之间的，他不可能。所以这就是神爱我们的一个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神让你受苦是因为，神不爱你，那你就错了。如果在我们受苦中我们认为神不爱我们，那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简直是没有出路。如果你明白受苦是神用来他爱你，在训练你将来成，白话文讲叫成才吧，让你成为一个美丽的人的话，你会发现哎，你这样受苦是有意义的。我从小到大所受的苦难哎呀，那简直是多得不得了，那现在也不用重复了。但是当我们在思考我们的受苦的时候，其实你走过来你就会发现那也不算得什么。你说老师，当时你不哭吗？哭。你当时不哭吗？哭，我在威敏的时候，就这个过去的礼拜，一二，我在威敏，跟一些弟兄姐妹跟一些同学在一块，那就有新生就谈到，就是说哎呀，这个希腊文啊很难啊什么的。我说对对对对，我当时真的写到三更半夜一点都哭，所以这没有什么，你当时觉得很苦，可是呢每个威敏的学生都说哎呀很苦。我真的那些现在拿到博士的，当初他们都说那些哎呀好苦，我都觉得自己读不下去了。但是呢，就跟毕业的学长聊一聊，然后就觉得啊，反正就是这么糟吧，你就是也不要求一定要跟人家做比较啊分数啊，你就慢慢这样子忍耐吧，然后你就发现 当你心境改变的时候，你再去读书，反正就是及格就好了，我尽力了就好了，上帝知道就好了。以后呢，重点是我学到什么，以后呢，放寒暑假就赶紧把所学的赶紧复习一遍，自己综合一遍，你就会发现，哎，东西真的有学到在你里头。因为怎样？因为没有考试的压力了嘛，所以你反而就能够去 enjoy 去享受它。那在这个过程呢，那当然很苦啊，苦怎么样？就哭一哭啦，哭一哭，再拍拍屁股，再站起来了。然后呢，考试及格了，过了。结果没想到什么，一个寒暑假过了，两个寒暑假过了，三个寒暑假过了，四个寒暑假过了，你就毕业了，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受苦的时候啊，请问你预备好自己面对逆境了吗？你预备好了吗？你说老师，逆境有没有发生，我怎么面对？哎呀，你就常常去数算神的恩典，你常常把自己扎根在磐石上，你常常就是像我们这讲的你要得智慧，怎么去得智慧什么是智慧，你常常这样训练你自己，然后你的信心呢其实就满满的。但满满的等到有一天真的暴风雨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你的窗户抵挡得了那个暴风雨。那暴风雨来的时候，你赶紧拿个胶布窗户一贴打一个叉，这样子这个窗户就牢固，经得起地震的时候呢，房子经得起，不倒塌，你明白吗？那平常如果没有做好这个功夫没有功夫，小猫两三下的比划就被人家那个暴风雨，被那个江湖的那个邪恶打败了。所以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预备好面对逆境了吗？那你说怎么面对？那就像这样啦，你平常就是依靠神啦。所以如果你讲说我逆境没有到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逆境，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面对好，那就是表示说你平常没有一个有神的意识形态，你平常没有一个所谓的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你的价值观，你不知道人从哪里来，你不知道人要到哪里去，你今生就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你就随着这普罗大众吃喝玩乐，然后呢一天一天就过了，然后呢碰到逆境你就倒了，碰到逆境你就垮了，碰到逆境你就坐在那里耍赖，然后你抑郁症等等等等。所以要预备好自己面对逆境是你平常的功夫，就好像你去少林寺，我很喜欢讲少林寺吧学武功少林寺电影里面都是这么演的这个男主角到少林寺去，然后大师兄二师兄每个师兄都欺负他，然后呢师父呢也不教他，就天天叫他到山下很远的地方去打水，那条路就是石头路很不好走，然后还有人会故意把脚伸下来，然后呢他水就没了，没了又要跑回去打，日以继夜这样打了三年水，结果呢他就能够闪躲那些伸出来突然伸出来的脚要把他绊倒，他就能够闪躲，而且到最后呢闪躲的时候那个肩上挑的前后的那个水桶的水都不会倒了，然后他就其实就是在预备他某种的功夫的基础，那个就是练很多武功要变换的招式等等等等。所以你预备好面对逆境了吗？如果你没有预备好，是因为你认定人生没有逆境吗？这是一种原因。还有另外一种原因是什么逆境就算来了，天塌下来我不要去挡，我逃避责任，反正我既然没有能力，让我爸让我妈你怎么变成啃老族那你这个人不就被废掉了吗？那你说不既然逆境来了我挡不了他，那就随他吧，反正命运是不可避免的。那你这种所谓的知命就是意思说无可奈何的话，那你到时候面对逆境你不会有喜乐你就学不到功课结果你这个逆境就反而白白的浪费掉了嘛。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就是说事情每一次出差错的时候，我们最后想做的才是去依靠神，但是如果暴风雨我们能够紧紧抓住神的话，我们仰望神，那你暴风雨为什么会紧紧去抓住神仰望神？是因为你平常就抓住神仰望神，所以你暴风雨来的时候呢，你会更加的去依靠他，你的灵性才会变得强壮而不是变得软弱。求主帮助我们。是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常常用困苦来训练我们成长，谢谢你，真的是就像中文讲的什么不经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现在突然之间神了，那个中国成语全部忘记了。反正就是这个暴风雨要经过了，才能啊，我们人生的这种潜能，我们才能够熬练，我们才能够成长。我真的是很感谢你，在我生命中你给的很多，谢谢你，真的是从27岁信仰你到现在，啊，是没有轻看你的管教，也没有厌烦你的责备。没有厌烦吗？有时候觉得很累啊，有时候甚至觉得说，主啊，你让我喘一口气好吗？但是神啊，你所爱的你必管教，谢谢你，你真的很爱我。我想到20-30年前我自己讲的话，我现在还是要这么说，我是世界上你最爱的人。但是呢，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现在又不敢说，因为我突然发现我自己蛮，你太爱我了，那我拿什么回报你呢？我没有常常因为你爱我，我就特别的在逆境当中立刻活出你要我活出的生命，所以我自己羞愧。我讲那句话，一方面感恩，一方面羞愧。但是呢，我感谢你，你至今还保留我的生命，你真的是让我面对不同的困难的处境，你一直在教导我啊！我真的觉得就像愚昧人，不断在被你教导，不断在学习。我就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婚姻中也是愚昧的，因此他们也不断在被你熬炼。那在人际关系中，他们也是愚昧的，因此呢有困难。不管是什么，主，我谢谢你，因为你是智慧的神，全然智慧。你许可我们个人面临一些困境、逆境，你许可我们甚至两三一个团体有困境，你总是在教导我们学功课。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在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眼睛没有仰望你。求主再一次使我们的眼睛从仰望盯住我们的困难，盯住我们自己，转移到那比我们更高的那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从死里复活被高举的耶稣基督。我的父，我的神啊，请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的你许可的处境压力之中，我们能够继续选择仰望圣子耶稣基督。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受苦，你至终当那个苦难过了的时候，你成全了救恩，你就会使我们也是如此，跟你真的是同受苦、同受死、同埋葬。到了时候，你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也能够跟你同复活，那样的我们的生命在某一个领域上就被你高举，就超越了我们过去的自己，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能够成为周围邻舍的祝福。虽然我们很不喜欢由受苦来学习，主啊，救我们脱离凶恶，免我们的试探，但若经过你许可临到我们的处境，请帮助我们继续仰望你，继续把平常我们对你的信靠来拿出来信靠你，继续把平常我们对你话语的学习在逆境中拿来反复咀嚼，到最后让你的话语真的是成为我们口中的蜜，很甘甜的，那样的我们在逆境中也顺服你的话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